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约翰福音第九章，让我们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得医治。主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所经历的，就好像是我们这个外邦的人信耶稣的过程是一样的。主啊，让我们这一生当中，不仅眼睛被你打开，相信你，接受你，并且又跟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灵里面的眼睛也被打开来，帮助我们白日做工，免得黑暗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工。谢谢主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感谢主。约翰福音第九章呢，是一个蛮长的故事哈，但是这个故事当中呢，透露出蛮多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哈。那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呢，你会看到呢有蛮多很写实的东西。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跟当时的人的冲突是越演越烈啊。那这在这个越演越烈的当中呢，我们看见耶稣在从约翰福音第七章开始，他是去过祝棚节。然后呢，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呢，讲了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那个很有名的话，好，就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第八章呢，开始讲到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拿到，哈，就是也是在祝棚节最后一天的次日。那么耶稣基督讲了，他是世界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第九章也是持续接着第八章，因为第八章前面耶稣基督讲了三次我是哈 I am， 这个我是就是神自己的称呼。那么第九章还是接下来也是发生在祝棚节的时候的事情，这个在祝棚节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到第十章在二十一节之前了。所以你可以讲说第七章就是耶稣基督去过祝棚节这一段呢，他写了很多篇幅的事情。那么在这些很多篇幅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约翰啊，使徒约翰在这几章当中，他介绍耶稣，他一个一个把耶稣他的服事，把耶稣他所讲的话介绍他自己。那么他在今天这章第九章里面，他来告诉我们，他又再一次的挑战安息日这个当时犹太人非常引以为傲的这一段的所谓犹太人的传统。那么在第九章当中，他给我们看了一个是没有人行过的神迹，你也可以讲说古今中外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听过生来是瞎眼的被医治的哈。那这个医治是一个全然的医治，这个医治是一个创造性的奇迹，而且这个医治是当时犹太拉比他们说一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会行的一个神迹，就是医好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呢，在当时就有一些神学上面的一些的辩论，那么我们待会呢会念到这一些哈。那这个辩论呢，其实也讲讲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这个人生来是瞎眼，到底是谁犯罪？是他父母犯罪，还是他犯罪，还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啊，那当然，耶稣回答了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套用在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应用呢？那耶稣也讲了，在白日做工，这一些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特殊的意思？没有。好，所以呢，第九章呢，我们要讨论一些神学上面的问题。那这个神学上面的问题呢，其实跟我们今天呢也是大有关系的，好，大有关系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眼光，基督徒的价值观在哪里？这个价值观可以决定我们今天怎么样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是要向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得医治之后，还是我们要向那个法利赛人哈，拘泥于他们所学习到了，他们的眼光，他们的视角没有被打开。好，我想这个第九章呢是蛮精彩的一段完整的一段故事。当然我们要先有一个背景，就是它这个是发生在祝棚节里面。好，那我想呢我们开始，我们请这个孔君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念从第九章第一节就念到最后，总共有41节。
好的。
好。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看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获离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一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都不能做。他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就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阿们，
阿们。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九章当中啊，总共呢有七个角色。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瞎子，他的邻舍，他的法利赛人，他的父母，耶稣，门徒，还有犹太人，这有七个角色在构成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么在这个第九章呢，你可以看到人物很多，但是都是围绕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瞎子怎么看见。从这个瞎子怎么看见呢，就带出了一些神学上面的问题。首先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过去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他的门徒就问，你看他的门徒喜欢问问题哈。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个犹太人的拉比文化的时候呢，你会突然，你可能你跟我都必须要有一点注意的，就是这个拉比文化呢，就是跟随拉比的人啊，他常常问拉比问题的，他们要学拉比。学习拉比最好的不是听他讲课，是问他问题。因为在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从他的回答里面学到的东西远比你听老师上课讲一大堆哦，可能还要多，对你印象也比较深刻一些。这个门徒问的这个问题呢，又偏偏就是一个神学上一个难题哈。你看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是谁犯的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这个是门徒问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来看呢，我们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哈，我们那一代的人最多的问题就是小儿麻痹。我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几乎每个班级都会有一两个小儿麻痹的？那个时候小小年纪呢，就会就听说是因为他爸爸妈妈照顾的不好，可是我看呢那些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哈。后来才知道呢，原来小儿麻痹呢是一种病啊。那么当然也有人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的，有人生下来有一个断手断脚的，有些人生下来指头少一个啊。当然这些奇形怪状的，四肢不全的哦，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啦，我们的长辈啊，要是见到的话，就说：“哎，不要跟那种人来往啊！”他们家不知道是招了什么邪哦，才会有这种的下场啊。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不懂事啊，总是会说：“那前世造了孽啊，今世来还啊。”那么，同样的，在耶稣的时代，他的门徒也有同样的问题啊，说：“哎，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他犯罪吗？还是他父母犯罪？”其实这个在当时呢，也是一个常常引起辩论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了，我们中国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们的观念是一样的，就是说哦，这个一定是犯罪的结果，因为犯罪所以有这样子一个悲惨的事情啊。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睛，他一生下来 就没有见过光明啊。那真的是很悲惨啊，在这个他的一生当中都是黑暗的，他在一生当中都不晓得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美景哈，这个世间万物他都没有办法看到哈。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悲惨的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悲惨的事呢？所以呢很自然的啊，从他们的眼光当中呢就会想说，诶，这到底是谁犯了罪啊？是他自己还是他父母犯了罪？结果耶稣的回答呢是令人惊讶了，他说不是啊，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如果你继续练下去的话，就趁着白日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所以你把第四、第五节两节一起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还真的有点不太容易明白哈，那不是谁的犯罪，不是谁的罪的问题，是谁要去做工的问题。然后耶稣说你要趁着白日要赶快做工哦，做差他来做的工哈，黑夜到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做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 ,OK, 他好像被生下来就是要等这一天被耶稣基督碰到，然后让耶稣基督来医治他拯救他。是这样子的吗？那如果我们今天在查考这段经文哈，我们会不会问说，诶，那是不是以后我们碰到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啊，或者生来有什么残缺的，那请问是不是也是这样同样的回答？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问的，这是一个神学问题。那当然了，谁犯罪的问题呢？耶稣已经回答得很清楚，都不是。那当然从现代的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可能就是所谓的birth defect, 就是说你生下来或者是说基因不残缺，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这个小婴孩在那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少发展了啊，就是这个生来是瞎眼的这个人，可能他生下来眼角膜就是没有，或者是他的晶体出了问题，或是怎么样，反正他就是看不见。那这个 defect 这种缺陷呢，并不是罪恶的结果啊。这个我们可以从医学上面呢，我们可以来看到，这并不是因为罪的结果哈。但是很多的当时的神学界的人呢，都是会把罪跟这个你悲惨的结果呢连在一起哈。所以他们要找出一条路啊，他们的思路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悲惨的结果是因为你犯罪的结果啊，因为你犯罪所以神惩罚你啊。那这种比较公义式的，那我们今天呢在基督教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哦，我们也难免会有这样子类似的看法哈。比如说我们有人这个生了重病啊，或者是有人出了车祸啊，或者是有人这个失去了工作，或者有些人公司或者生意做得不顺呢，一定有一些什么原因啊，是因为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上帝给他惩罚啊。你们大概也应该会有类似的看法哈，或者是至少在教会当中会听到有人这样讲说，哦，因为他做了某些事情不对啊，或者是怎么样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是 蛮 common 的啊，蛮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你今天遭受到这样子的不幸啊，一定是你这个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一定是有原因的啊。或许我们可以去这样子理解，很多事情的发生到底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也不全然是如此。那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让某些的事情发生啊，是因为可能他就是要这个人警醒啊，要这个人知道，就是说 OK 神给他一些的警告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是这个人疏忽了，所以他生病啊，或者是造成某一些的意外。但不管怎么样呢，我劝大家就是 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啊，当然就是为自己啊，为家人啊，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啦，求神保守平安啦，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啦。那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开车啊、上班啊、或者是坐交通车或公交车或者是地铁之类的。那我们在这种交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要求神保守平安。那但是在这边这个神学问题就是说，耶稣说这都不是哈，起码我们看到某些人的不幸哈，或者是将来有一天，如果有一个慕道的朋友，他有一个很悲惨的身世或者一个悲惨的这种状况，然后你就要跟他讲说，不是你的犯的罪或者你父母犯的罪，跟你没有关系。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但我们相信你的这些不幸会使你更加的亲近，容易接受耶稣。就像这里生来是瞎眼的人，他呢，这里没有记载耶稣基督怎么样跟他之间有一些的任何的交谈。耶稣基督你看第四节第五节，他说我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世界上的光，他讲完了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跟泥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身上。那这个瞎子他完全是被动的，完全没有参与这一段的谈话，而是门徒问他这个问题。那耶稣就这样子当着他的面跟他讲说，要显出神的作为来。那起码这个瞎子并没有拒绝。那我觉得这个没有拒绝，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七种角色当中，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没有注意到啊。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这个编剧啦或者是导演的这种眼光当中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微的地方啊。这个瞎子并没有拒绝耶稣去医治他，这个瞎子就静静在旁边听，他说他没有说我不要啊，我不信啊，但我不接受。但是耶稣在这边讲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他也给他的有一些的盼望，有一些的盼望。哦，原来不是我爸爸犯罪，也不是我犯罪，是因为我要显出神荣耀的这个荣耀的这个作为哈。那这个是不是我在问，是不是以后我们遇到每一个生来有残缺的，是不是也同样的？是不是也同样的看法？你要显出神荣耀的作为啊，神的作为要在你的身上。那这句话你敢不敢讲？讲的话会不会让他失望？那我们特别在这边要注意啊，这是特别给耶稣的。这个生来是瞎眼得医治的，是不是只单单给耶稣做成的？那你跟我有没有这种能力，或者说有这种呼召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啊？当然如果说神呼召你呢，就专门去做这个医好这个生来有残缺的人啊，那当然这就是你的服事啊，你当然就要去做。但是对一般人来讲，我们似乎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应用啊，但我们只能说这个生来是有这样子缺陷的，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亲犯罪，而是要这个人赶快信耶稣。因为耶稣其实他是在四节五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呢，趁着白日我们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做工了。我在世界上是世界上的光。他其实在这边呢，他要讲，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光的概念。这个概念呢，从一开始第一章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光来到这个光是真光啊，光来这个世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世界却不接待他。那这个光是真光，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真光。那耶稣在八章啊，我们前面那章十二节里面讲到，他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哈，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那么不跟从我的呢，一定要死在罪恶当中哈，因为你会在黑暗里面。 啊。那我们当时有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去除掉像那个行淫乱的妇人一样啊，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跟从耶稣行走在光里面啊。当然对我们的应用来讲，就是我们要想象耶稣就像一个光，圣灵就像一个光，一直笼罩在我们的周围当中。你要把这个我们叫做视觉化神的道，让你知道神的道就在我们的周围，它好像光一样，那跟从它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那我们翻译一下，我知道约翰福音十二章就往后面 几个地方几页哈，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三十六哈，我念给你们听啊。我觉得这两个节圣经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啊。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在那黑暗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好，那么最后那句话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啊，在耶稣基督他说我是世界上是光的时候，对这个瞎眼的人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根本看不见嘛。耶稣说他是世界上的光，对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说我根本看不见，我生下来就看不见，我根本不知道光是什么意思。那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到十二章的时候，意思是说他趁着有光的时候赶快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很 literal， 如果说只是照着字面上解释说耶稣在的时候是世界上的光，那耶稣不在了，那世界上的光就没了，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正好耶稣基督就借着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就好像是生来是瞎眼的，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真光之前，我们自己以为看见光了，就像我们待会会念到那些法利赛人的反应一样。但是在这边要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可以使这个看不见的人恢复他的视力，就好像今天耶稣虽然不在了，但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当我们成为光明之子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就好像真的看见了耶稣一样，这个看见了耶稣进而接受他。那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是一个真光，他是要来照亮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从黑暗里面要进入到真正的光里边，这个只有耶稣能够做得到。就像耶稣现在，他要使这个生来是瞎眼，他要让这个生来是瞎眼的避开，或者是说脱离罪恶的捆绑。好，请记得，耶稣说不是他的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犯罪，这个谁犯罪的问题呢？不是重点。是这个人他可不可以接受这个真光而得到他的视力的恢复。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我要让他的这个病显出神的作为来，他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要让这个世界上生活在黑暗当中没有接受耶稣的人，他借着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重新看见，他也来告诉他们，你们接受了耶稣，就好像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他可以重新恢复一样。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是真光，但是当这个人接受了，被医治了，那我们的心灵就可以真正的看见这个真光。所以这个是约翰他一直在讲这个光，说耶稣是光，耶稣是光。那只要相信接受他的人，即使他是生来是瞎眼的，都可以看见，都可以真正的看见这个真光。那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先要有这一种的 analogy， 就是它是一种实际操作的这种比喻式来证明它就是那个真光，它的真光是真正的弥赛亚的神迹，一个弥赛亚真正可以做成的一个神迹。那么第四节还有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趁着白日我们是要做工，那这个白日在神学上面到底是指什么呢？是我们只有在白天可以传福音吗？还是黑夜的时候不能传福音啊？那这个也的确会带出了一些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哈，白日做工呢，意思趁着白日做工，黑夜就没有办法做了。那么到底对你来讲是什么样子的意思？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嘛，那白日那是不是只有白天传福音啊，那晚上就算了啊？那我们对这个白日要怎么样去要怎么样去去解释啊？因为这个很多的人他解释的不会是说不是太清楚啦齁，因为我们往往就会把这个白天呢限制在这个一个 physical 一个实际的这种时间上面的一个限制。但是这个白日到底是它是在讲什么呢？是不是在我们在其他的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看耶稣基督他也是在讲说白天的时候要赶快做。他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他说白天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十一章第九节，人在白日走日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界上的光，黑夜走路就要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白日，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 physical， 是实际上的白天跟黑夜。他是在这边讲说我们白天的时候会看见光，所以就是趁着可以寻找的时候，可以寻找耶稣的时候赶快信耶稣。一旦黑夜掌权了，我们就没有机会了。我想他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只有白天能够传福音，不是，白日就是在有光的时候，就是在有耶稣真光我们还可以寻求的时候赶快做。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我是世界上的光，现在光在这边，我们赶快做工吧。所以第六节开始耶稣说了这话，吐唾沫在他地上，再用唾沫跟泥和在瞎子的眼睛上面。然后这又是一个问题了哈。那你们看过人家医好瞎眼的人呢？医好瞎眼的人耶稣可以用吩咐的，耶稣不必要用这个吐唾沫和泥巴然后抹在人家的身上，这看起来也有点怪怪的，然后会不会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肮脏了哈？会不会觉得这个瞎眼的人也许不 care， 这旁边看的人可能就会有一种想法哦，这个耶稣未免太瞧不起人了嘛？怎么吐一个口水，然后在地上然后和了泥，然后抹在人家的眼睛上面啊？那耶稣基督在这边表达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不是吐唾沫和泥？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偏方哈？我们古传的秘方啊，可以医眼睛啊？这个千万不要去那样想哈。那当然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安息日医病的问题，医病可不可以医病啊？当然是不可以啊，除非那个病是非常紧要关头啊，就是那种快要丧失性命的时候才可以医啊。那这个瞎眼好像也没有那么 urgent， 没有那么紧急啦哈。但是另外一个不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呢，就是把一个不同的东西和在一起，然后抹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是抹在一个地方，那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做工，这个好像就是和那个水泥哈，和那个水，然后和好了以后就涂抹上去。那对他们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做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也许耶稣基督他就是故意要这样子 然后祸这个你在这个人的眼睛身上。那其实这件事情呢也是蛮有意思的，怎么说呢，耶稣基督抹在这个唾液和这个泥巴抹在那个人的眼睛上面，这个基本上就是叫他不要看见嘛。可是呢居然呢他说你去西罗亚其日去洗哈，诶你就可以看见。他也没有说你洗了就会看见，他叫他去洗，然后这个人他就乖乖的去了，他没有 argue 啊，没有说我为什么要去啊，我不相信啊。可是你要知道这个瞎子其实还蛮会讲话的，你可以看他后面他讲话讲了很多，可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在医治他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他没说任何的话，他就乖乖的让耶稣那个把那个泥啊，那个唾液泥就把它抹上去哈。那当然了，从耶稣基督这个动作上来看呢，他是在挑战安息日，这个毋庸置疑。耶稣基督他老是喜欢在安息日挑战犹太人的这种观念。我相信一个做老师的，他有些时候呢，他必须要做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个方式，他来让对方知道，他这是要引出他们一些的思想。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那当然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要用这种方式呢，那我只能说耶稣基督是看天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我想也许他在异象当中就看到哦，他的天父就这样做，所以他就跟着这样做，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我们只知道呢，他吩咐他说你去西罗亚去洗池子，池子去洗。那么请记得我们这个时间里边呢还是在祝棚节。那祝棚节呢也真巧，我刚刚去看了一下今年的祝棚节，你知道是刚好是几月几号知道？今年的祝棚节是 OK 是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是十月十六号。今年的吹角节是十月二号。祝棚节的期间呢，他们有一个传统啊，就是从西罗亚池子拿水，然后倒在那个祭坛上面啊。这个我们上次在第七章的时候有讲过。那西罗亚它这个字呢，跟奉差遣这个字呢，其实它的子音从希伯来文的子音是一样的哈。他就讲说，哦，你去西罗亚池，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瞎子是被差遣到西罗亚池子去的。那西罗亚池子有什么特别呢？因为西罗亚池子就是引进那个西西家王的水道的那个水，而且是一个 living water， 是一个活的水。啊，你记得啊，我们这个西罗亚池子的本来就是要浇灌在那个祭坛上面的哈，每一天啊，祝棚节每一天就去拿那个西罗亚池子的水，然后浇灌在那个祭坛上面，然后第八天他没有浇，因为第八天没有水，但是耶稣基督就在那一天宣布，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料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那个活水，耶稣说我就是那个活水，所以耶稣基督就吩咐这个瞎子说，你去那个活水啊，西罗亚池子一洗你就可以看见了。他后面这句话是没有说哈，但是这个人你可以看到，这个瞎子目前为止他还没有一句台词啊，一句话都没说，但是他去做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没有可以讲说没有什么学问的，他全部都要用听，他没有办法用看的哈。一个没有学问的，他可能连字都不认识啊，因为他不会学，他没有办法学习。但他听了，他听从了，他去做了。这个去做的人，就是接受耶稣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对于相信他的人呢，他的门槛不是太高的，他不需要他会很多的神学，会很多的文字。他只要去找一个听从的人，这个人就乖乖的去西罗亚池子里面，他就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在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说，你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问了这么多的问题还是不接受，但是这个瞎子生来是瞎子，他文化不高，他就去做了，他就是接受耶稣了。所以耶稣说，我来为审判来，来这个地方不能看见的看见了，能看见的反而瞎了。所以耶稣基督是很感慨在这个地方，但是你可以看到接受耶稣的门槛很低啊，连文盲都 OK 都可以的。所以呢他就一起回头一看就看见了，那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然后他的邻居就想，哎，他是谁啊，这不是讨饭的吗？哎，有人说是又说不是，好像是又不是，但是他自己却说他是。那第十节他们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哦，他也知道开他眼睛的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吃去一起，哎，我去就看见。然后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我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耶稣长什么样，他还不知道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的灵眼被打开了，但是耶稣长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最近有一个人呢发了一个信息给我，他说，哎，刘牧师，这上面这耶稣是不是长这个样子？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过。那有人说看过是这个，那我说那是他，我们只能把它当参考。好，那到底是不是呢？我不知道，起码呢我只看到耶稣鼻子以下，耶稣的眼睛我还没看到，在异象当中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这个瞎眼的人就好像说，哎，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啊，他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人，哎，我也没见过耶稣哈，但总有一天我相信我会见到耶稣的。那么从十三节开始呢，就一直到34节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就一直在讲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呢，突然之间就变了主角了。你会发现到，原来前面就是耶稣基督是主角，可是到最后，哎，奇怪了，这个突然之间瞎子变主角，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所以这个看见的人呢，就突然之间呢登上台了，因为他有开始呢就变成主角了，而且主角就是他开始被审问了哈。那我记得那个 David Paulson 啊，大卫鲍森他讲了，他说在他在没信主之前呢没怎么样，他信主之后呢，哎，麻烦就来了哈，哎，就像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一样啊，他信了耶稣以后麻烦就来了哈，不像是说。很多人讲见证啊，就是啊，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怎样，我就很好哈。当然，这种见证是非常激励人的。但呢，我也更想听到那些在苦难当中，神怎么保守他，神怎么带领他度过这个苦难的关口哈。我们这个现在的价值观哦，就是。比较愿意接受那种结果好的，结果是好的，那好像对于结果是不好的，我们总是会有一些的怀疑。那其实我觉得结果不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一个从一个信心的角度来看，一个不好的结果不见得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就在这种不顺利的当中，就在这一种他没有办法，没有其他的路，只有依靠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真实的。那我也盼望我们有这种的见证更多一点哈。我们很感恩呐哈。那么这个瞎眼的人呢，就开始变成了主角了哈。那所以呢，他就带来盘问哈。因为14节，耶稣和尼开他的眼睛是安息日，那又是。耶稣基督最喜欢挑战的就是安息日，他其他的日子，医病赶鬼都没问题，就偏偏呢，耶稣基督就偏偏就喜欢在安息日哈。那这当然是有他的道理在了，我相信耶稣基督 他要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告诉他，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不要他们一直在这种传统当中过生活。我们现在在整个的基督教会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是在他们的宗教礼仪当中过活的。我们对于这种圣灵开放的，我们也难免会做成一个也是会有一个正常的这种仪式，也不是仪式啊，就是说一个过程了。如果一个过程成为一个常例的话，常例常态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说哦，我们就过这个常态过去，哎，就好像做了一个礼拜。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要进入到神的里面了，是要跟耶稣面对面，是要找到耶稣，是耶稣需要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聚会，是不是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灵被他触摸？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同在？有没有享受他的荣耀？我们在聚会当中可以感受他对我们吹气，对我们说话吗？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自己的问题。那当然你可能会看到有些人说，哎呀，有啊有啊，他觉得有神的同在啦，神的荣耀啦，神对他吹气啦，给他看异象啦等等之类。那有些人他就是说，哦，没有啊，我还不知道啊。哦，所以 你知道在我们的一场聚会当中呢，有些人他还是瞎子，他也没有完全的被打开。当然我们要继续祷告，我们求神开启我们这些人的眼光。但有些人他的心呢也没有打开，有些人有一些特定的神学观念，你提到了跟他的神学观念不一样的，他整个人就疯掉了。我疯不是疯子的疯，是封闭的封，就把他封闭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瞎子的时候呢，你看看这个法利赛人怎么样用他的传统的这种神学观念来质问他。那么十六节，法利赛他就有了纷争哦，他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因为不守安息日。这个守不守安息日就变成一个决定是不是从神来了。那这种判别法并不是耶稣基督所要教导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来不用守这个律法、守这个礼仪来判定、来分辨的，这绝对不是耶稣的方式哈。那耶稣的方式就是什么？耶稣的方式是什么？耶稣的方式就是看神迹。那这个神迹，其实我们也要讨论一下，我们待会在一个地方我们会讨论。十七节，他们又对瞎子说：“他们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那这个瞎子被打开的这个人，他的认识就是非常的直接，马上跟他讲，他是一个先知，因为在当时的人就是先知，就是会行神迹的嘛，行神迹的就是先知啊，这是在当时可以说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因为他们对于旧约先知的认识就是这样的，能够行神迹，你就是一个先知啊。他不会说哦，你就是一个祭司，或者你是一个君王，不是，他们就说你是一个先知哈。那犹太人就说，那不对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生来是瞎眼的，还是假的，还是碰巧，还是怎么样？就赶快去问他的父母啊，父母说是生来瞎眼的，然后。这当然，这段圣经就是说，这个他的父母就说他已经成人了哈。犹太人说13岁以上就是成人了，13岁以上就成人了哈。所以他们12岁有成人礼哈。那成人礼就是你要到那个会堂去，然后我们这次去就有幸哈，就碰到他们刚好有12岁成人礼哈。就看到那个爸爸。带着他的儿子哦，很高兴的就在圣殿里面哦，拿了那个经卷哈、哦，就在前面啊，还敲锣打鼓哎，吹号，哇，很慎重哦，在圣殿那个旁边一个小地方，在那边走一圈哈、哦，走一圈还唱歌哎，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拍了一些照片啊，在听他在那边很快乐的，然后有一个拉比就宣告说他成人了， 13岁成人，他们可以结婚的。那13岁对他们来讲，就是说他要对他的话语负责任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啊，就是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外邦人的信徒里面啊，我们也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你跟我对于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写的文章啊，我们都要负责任的，因为我们是成人的啊。因为他们对于13岁以上的人，小孩子13岁，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任。今天有多少的教会的小朋友13岁了还胡说八道，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这个在犹太人的那个传统当中，你13岁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你自己的说话，自己的行为。所以他们比美国还要早，美国是18岁以下还算你是青少年，那18岁以后才成人，那不是13岁他就成人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小朋友的教育，起码我觉得啦齁，起码呢你要让13岁的小朋友呢，你要负责任，你说的话负责任。 OK， 他说你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 OK， 22节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哈，如果有人说是基督的话，耶稣是基督就要把他赶出去，所以父母说哎，那他成人你们自己去问他吧。所以你可以看到成人的你要为自己的话语负责任。 OK，所以第二次法利赛人把他叫过来，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我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啊。这个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这一句话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于约书亚记第七章哈。约书亚记第七章有一个人叫做亚干的，大家记不记得亚干？就是约书亚去攻打那个爱城的时候结果输了，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大胜了，但是呢那个亚干偷藏了一些东西，以至于去打爱城的时候呢就输掉了。这个输掉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抽签把他抽出来了。一抽出来以后呢，约书亚就跟他讲说哦，我们看哦，约书亚记第七章哦19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所以这句话呢，就以至于他们以后犹太人呢，要人来说实话的时候呢，就跟你讲说，你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哦，要叫你说实话啊，你到底还有什么隐瞒我们的？好，你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啊。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哦，那他回答哦，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从前是眼瞎，如今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那他到底向你做什么事，怎么开你的眼睛呢？26节，其实他是在讲说，既然你一直说他是好，他开了你的眼睛，我们找不到什么把柄，但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违背安息日的律法了？我可以抓来，抓出来哈。来询问啊，抓把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27节，我方才告诉你们不听，又要听，莫非要做他的门徒？所以他们开始就很 emotional， 就情绪来了，就会骂他。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觉得讲到这边，我觉得第九章，光是第九章就可以演一出好戏哈。没有，我以前是研究这个戏剧的，这第九章太多这个好的题材啊，有七种人真的太好演了，这个很有意思的。那他们骂他说，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讲话我们知道，只是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 又是在讲耶稣他到底是谁，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前面也讲过，他们说耶稣是他的爸爸是谁，他们不知道。这个是很很不好的这种暗示，这耶稣说你是杂种啊，不知道从哪边来的。后来才说，哦，你是撒玛利亚人，是鬼附的。在上一章当中，八章四十八节，那撒玛利亚人就是他们骂人家是杂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对耶稣是毫不客气的，他的言语上的攻击呢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客气的。现在看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奥巴马，不是奥巴马，是美国总统辩论的时候，你看到两方面也是斗来斗去，他讲话也不是太客气啊。但是那个人回答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他是不是有没有跟上帝我不知道，我确确不知道他是从哪里，但是我只知道，他如果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就会很奇怪啊。他说，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从创世以来，没有人听过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宣告，但同时也是一件我们要注意的，因为在生命记第十三章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人他会显神迹，他显神迹是很厉害的，但是他如果把你带偏离的话，这种人要把他打死。现在法利赛人，当然你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样子的怀疑，是因为他们也要确认这个人是从神来的。那如果单单凭这个神迹就不能够说是耶稣是从神来的，可是耶稣对于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是非常的愤愤不平啊。他说从来没听过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睛的人开了。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是史无前例的，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犹太人都瞎了眼睛吗？你们都没看到吗？这就是这个瞎子的这个最伟大的宣告，而且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他说这个事情，就单单这件事情就已经证明了耶稣是从神来的。他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他不可能把我眼睛开了。撒旦魔鬼也没有这么厉害，撒旦魔鬼也没有那么好让我眼睛看见的。三十四节他说，你全然身在罪孽当中。那记得哈，生来是瞎眼的，前面我们有一个神学上的辩论啊，说拉比这个生来是瞎眼是谁犯罪，是这个人还是他父母？这个其实他马上来套用，那你就是生在罪孽当中了，你这个生来是瞎眼，你是有罪的。所以呢他说你没不够资格来教训我们，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了。我们很快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是一个总结，后来耶稣见到他就跟他讲说，哎，你信上帝的儿子？他说呀，我知道，我相信，我相信。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讲？是因为耶稣基督医好他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所以呢，他接受了，所以呢，他做一件事情。三十八节，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然后我们是不是碰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跪下来拜耶稣的？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在赞叹我们的神，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心灵是不是俯伏敬拜在耶稣的面前？三十九节，耶稣很感慨，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审判的原则，信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就被定罪。从他在那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是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是的。四十一节，耶稣对他们的总结，总共他这整章最重要的一个总结，就是说，你们瞎一眼就没罪，但是你们看见了，但是你们的罪还在，因为你们看见这么大的神迹，你们看见了这么显而易见的一个没有文化的生来是瞎眼的人，他都可以知道我是从神来的，但是你们居然不愿意接受。你们的不接受 是因为你们不相信我是从神来的，因为你们不相信是从神来的，所以你们就否定我一切的神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哦，我们不要把神学的看法观念影响到我们看见神、认识神。就像我们现在对于圣灵开放，我们接受也相信神迹奇事，但是有些纯理性的教会他不接受的，有些纯理性的教会他们不能够接受这是从神来的。而到目前为止还是会有一些的教会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有些教会对于灵恩接受的也不仅仅是全盘接受的，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的神学上的看见不同。那但我总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明白哈。但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了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跟接受，这是他的一个审判的原则。你相信你接受就好了，你不相信你不接受你就有罪了。因为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要给人救恩的，但是他在这个39节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上来，他讲到他未来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神，面对他的审判。那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本身他有一个非常similarity， 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好像我们信耶稣的人哦，他的我们的一生的写照，我们可能文化上面或是在生命当中呢被神医治了，然后认识了神，然后接受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像被他医治了以后，我们就愿意信耶稣，愿意信耶稣我就跟随他，跟随他到底，那是最美的。但是在我所认识的在信耶稣30几年当中呢，我也看过有些人呢就很单纯哈，就像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呢，很单纯被神医治了，他就跟随神一生走到底，认为哎，他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但也有一些的人他走一半，然后另到下半场的时候呢，他就迷失了，他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那有其他的世界上的事情呢来吸引他，来勾引他，他就跟着去了。所以我讲我们可以从这个生来是瞎眼这得医治的这一方面呢，我们探讨了一些的神学问题，我们也探讨了一些人生的问题，但我们也探讨了一些这个人他做了很美好的见证，虽然他的见证很好很对，可是很不幸的他被赶出去了。可是被赶出去以后呢，他还是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这个瞎眼得看见毕竟对他来讲这个生命的改变哈，生命的奇迹在他身上，他不愿意否认耶稣。那我们同样的，我们不管我们如何信耶稣的，我们是不是也是持守到底？因为我们信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那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神迹，可能还会继续发生，可能还有更多。那但是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还是继续的持守我们的信仰。OK， 那我们今天呢很快的就讲完了第9章哈，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上一次的问题讲了多半个小时哈，看看今天会不会有问题。哈利路亚。
老师。
嗯。
昨天晚上我们7:30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两个异象。
嗯，
一个就是瞎子，一个就是一个讨饭的。
嗯，
所以正好跟今天这个第九章分享的太有意思了。
感谢主。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已经接受耶稣的人，那么他的灵性的盲目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瞎子了？
是的，非常可能的。他的信仰很可能是在一个理性上面的 理性上面的接受，那么但是他对于神真正的认识呢，停在一个圣经的角度。我们常常说笑话了，这是一个笑话了，就是说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嘛，哈，但是有一些教会呢，他们是圣父圣子圣经，哈，那意思就是说他把圣经当作神，所以他们花很多的时间研究神的话语，这个是很好，是没有错。但是就像这边的法利赛人跟犹太人一样啊，他们花很多时间，但是却没有花时间去认识这个又真又活的耶稣。所以你可以讲说，他们是在一个属灵上面呢，有属灵上面的知识，但是没有一个属灵上面的实际。他们的认识只停留在知识层面，在话语层面，但是没有真正面对面的遇见耶稣。就像这个生来是瞎子的，他到最后是耶稣找到他。其实刚才在那个35节那边讲说，后来耶稣遇见他，他的原文是耶稣去找到他，所以是耶稣来找他。那我也相信呢，这些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我相信耶稣也在找他们。那耶稣找他们，他也希望能够开启他们属灵的眼光啦，哈。但是呢，对于这些研究圣经的人，哈，如果说他对于圣灵不开放的话，他是很难认识的。啊，这个我从传统教会出身的，所以我可以自己做见证啊，真的，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的话，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呢是比较有限啦，所以是的，那我们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属灵的瞎子。那你说瞎子有讨饭的，那个讨饭的意义呢，就变成就是说他需要向有属灵眼光的人讨这个属灵的食物吃哈，因为他还有很多的需要没有被真正的满足，那他们也有这种需要，他们需要被喂饱，但是喂饱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如果有一些自己神学上面的看见的话，其实你喂给他吃，他不见得要吃，或者是他也吃不饱，或者是说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他也去寻找这些资料，也去听你讲，可是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么他还是饥饿，所以你可以讲说在这方面我们是的，是一些属灵的瞎子吧，没有看见，没有实际上的领受，就是没有办法领受，就没有办法接受。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吧？
有，谢谢老师。就是我们要遇见耶稣。
是的，我们需要遇见耶稣。如果没有遇见耶稣的，就是信仰，很难成为实际了。呀，还有问题吗？
老师，我有问题，请问那个就是第九章第六节里面，耶稣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是，
那用唾沫和泥就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我觉得是没有特别的意思哈，因为耶稣基督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医治瞎子不一样的哈，那个没有一次的方式是一样的啊，那有一次就是吐唾沫在他身上，在他眼睛上面啊，就是马可福音里面。那这次是和泥啊，那好像没有一次是一样的，还有一次就是吩咐那个耶利哥的瞎子吧，有没有八滴百啊，他要能看见啊，耶稣说那你看见吗？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啊，这种方式不是耶稣要我们去研究的。那至于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相信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说他做什么事情都看父神嘛，那你可以讲说哦 ,OK, 父神要他吐口水在地上或。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答案啦、啊、那另外也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他挑战那个安息日，好，那个安息日就是说你不可以用一个东西或不同的东西搅和在一起，那搅和在一起然后又涂在就是做工的意思，好，所以这个对当时来讲是一个不可以做的事情。那耶稣基督就是可能要故意挑战这个，所以他把土唾沫在地上，然后和了泥，那这个就是一个做工。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我相信他就是要挑战那个安息日做工的事情。
嗯，好，谢谢老师。
那大家都知道白日的意思吧，齁，趁着耶稣基督可以寻找的时候赶快寻找耶稣，我们现在白天，我们现在还可以寻找耶稣的时候，但是有一天耶稣不可以被寻找了，那在启示录我们有一段的时间，齁，那个敌基督要跟圣徒征战，而且会胜过我们，齁，换句话说有一段的时间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他，因为黑暗掌权了。那段的时间到底还可以不可以传福音呢？那可能传福音有比较深很大的一些的拦阻，因为那段时间当中的圣徒没有办法胜过他。那段时间有42个月，大家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所以那段话就是说黑夜掌权了，所以在那个42个月之前啊，赶快传福音。哎，我相信那个可怕的42个月，很可能就很快就会来到我们当中哈。那所以我们教会今年就是勇敢的传福音哈。也我相信传福音的时间呢已经不太多了，所以我们赶快趁着白日赶快做工。做成那差我们来者的工，感谢主。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yes，
我这边就是有两点想要就是说分享一下，就是上次之前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领受到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针对那个吐唾沫。那个唾沫跟和泥这一部分哈，唾沫我那时候灵里面感受到，其实唾沫是从那个耶稣口里面吐出来的嘛哈。
哎。
那我感觉就是说神口中的水呢，它就是神的道，它用水和泥，我们人都是由泥土造成的嘛。
嗯。
所以它其实它是用这个生命的道去浇灌这个浇灌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的眼睛能够得开。就是我灵里面一个领袖，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分享一下。
OK， 那你这个是比较灵异的来解释，你的那个这个经文啦哈，我想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啦，但是如果你要把耶稣基督所有这些行神迹的他这种做法来去看的话。那可能每一次都要有独特的解释啦，呀，那也许对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你可以讲说，哦，这是他口里面的说出来的话，哦，那这个地上的泥 ，OK， 那地上的泥你也要一些解释吧，哦，但你也可以讲说，哦，重新塑造他，让他可以重新起来，但我觉得。这样子看法有些时候会蛮勉强的啦，
可能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比较 Rhema 的话语吧，就是在那个时候灵修我就觉得说哎，那好，那就是说当我去接触到的人的时候呢，当他好像是灵里面眼瞎的，
对，
那我就是用神的道去帮助他让他看见，这样对
对，当然，是可以的。人的 人的悖逆不幸，当然是要用神的话去开导他。呀，那有些时候一些理性的话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但是的确还是一个神的话是比较重要的。
老公，赶快做，可以来到这边了吗？
好的，
好的。
那第二个问题哈，就是像现在比如说。老师刚刚也有分享到，就是我们也接触到许多教会哈，就是他们说是对圣灵敞开，也接受圣灵，可是他程度不一嘛，可能零到十有各种不同层次啊。
嗯。
那如果说某些人他是在零，他可能对三四五那种层次的他就无法接受，那是根据他们的可能就是会受到他们自己理性上一个知识上的认知去拦阻他们去接受哈。那相对的，对于说已经接受，你可能程度到七八九了，然后可能对那种十十一十二那种层次的，然后我们又可能又成为，就是我们理性上的认知又成为一种拦阻哦。
嗯。
所以那我刚刚就想到，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哈、哦，那是不是我们该每天都就是说把自己的经验理性这种东西归零？归零不是说就把它抛在脑后完全不去思考，而是说。归零是说谦卑，谦卑自己。当我们就是说看见，有一些事情我们无法理解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敞开心，但是我们也要有聪明去辨别，然后，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明白说是不是从神来的。
OK， 我想，我们上个礼拜好像也稍微提到这些方面的嘛，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理性不是一个完全。不能够抛弃的啦，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对神的话语熟悉 ，OK， 那神的话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分辨的原则啊。那我们能够谦卑的，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懂，我们很多的如果说我们灵被打开，有异象，有异梦。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只是暂时不明白，那这暂时不明白呢，并不是说我要拿来把它推翻掉，不是，而是我们可能就摆在一边，我们继续求问上帝，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就像但以理他看见这些异象，他不明白啊，所以他就求问神啊，他要知道啊，他要明白啊。那一样的嘛，我们看到了一些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就要去问神嘛，不是说要把理性完全抛掉。我觉得把理性抛掉就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是有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意思就是说它能够辨明的啊。神的道是两刃的利剑 ，OK， 所以我们可以分辨得很清楚。这个分辨最重要的原则是从神的道来的，所以我们对神的道需要明白，需要了解。我们试着去把那些异象啊，或者是说灵里面所看见的。那用神的话来分辨，这还是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方式了。当然如果说你看的东西层次太高了，那我只能说你要好好的多多研究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了。 OK，
好的，谢谢老师。
对，我觉得如果说你已经有十十一十二的话，那就要多多看以西结咯。以西结书是非常好的，比较高阶的，就是从一个灵里面呢看见，好，你可以去看那个以西结，以西结的层次蛮高的，那但以理大概就是你所说的四五六吧，那其他的先知书一二三，当然撒迦利亚书也是十九十十一十二之类的哈，当然我们就是按着我们的凌晨吧，啊，那你觉得在这方面神有特别的带领，那你就是好好去参研啊那些比较高阶层的啊，撒迦利亚书还有那个以西结书啊，那是非常高非常高档的那个灵里面的世界啊，灵里面的世界，其实真正研究下去呢，约伯记里面也是蛮高深的，那当然在那种高深的过程当中，在研究在思想在默想在用那个 属灵的看见这方面来研究的时候，我想我们多少都会有帮助啦。好，那对于是不是从神来的，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看见的意象或意念到底是不是从神来了，我们需要能够很快的能够分辨出来啊。那个这个的确跟你的经历啊，跟你的圣经的熟悉度很有关系的。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在刚开始，就其他人问拉比，就他的门徒是瞎眼是谁犯了罪，然后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那比如说身边有一些人弟兄或姐妹或是他们的家人生病了，那比如说又有另外一些弟兄或姐妹祷告出来，有些人会觉得可能是家族而来的咒诅什么，那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不要跟他们说这个吗？只是说让他们定睛在神的身上吗？就是应该怎么说比较好？
我想在应用方面哈，我们先对这个第九章他这边所讲的，我觉得这个生来瞎眼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而的确他也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我们不能够说每一个生下来他有瑕疵的小孩子，就是说哦是不是也要应用同样的原则啊？就是我们把他医好吧，然后让他在身上显出神的作用，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啊。那第二点，关于这个家族性咒诅这个问题哈，那家族性咒诅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议题哈。那我们有一节的圣经哈，这个祖宗的咒诅的确是圣经的话。事实上哈，那我们看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哈，彼得前书第一章啊，十八节吧，看看应该是，对 ，OK 好啊。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他讲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OK， 所以他就是说，你要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啊。其实他在这边意思就是说，祖宗流传虚妄的行为，造成一个后代子孙也跟着他啊，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这个祖宗呢虚妄的行为就是在拜偶像，那你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呢，你小孩子看到你也跟着拜，这个祖宗虚妄的行为，根据十诫啊，当然十诫第一第二诫里面你可以看到拜祖宗的他这个罪要往下追三四代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是要脱离啊，这祖宗的咒诅是要羔羊的宝血，所以的确有一些的罪，那的确要提到是祖宗的作为哈，是啊，但是提到祖宗的作为的时候，重点就是不是这个人的错啊，不是他的问题，是他祖宗的问题，他祖宗的问题带下罪的这种啊，带下这个罪呢，在他的身上。这不是他的错，他是你可以讲说他是无辜的，因为这个不是他能够控制的啊，也不是他所造成的因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是需要，如果说你祷告，你确定这个人他的生病呢是透过因为他的祖宗啊，那我们就是在医治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往这方面。左手嘛，就好像我的糖尿病是我从我爸爸来的，结果呢，我看了一下，哎，我的大哥他也有，哦，这糖尿病就蛮多了，就是祖宗来的，所以我就说 ，OK， 这是我的祖宗的咒诅，所以要奉耶稣名拆毁这个祖宗的咒诅， 那这个一样嘛，哈，就是医生他会问你啊，你们家族有没有癌症的历史啊？哦，有癌症的历史。哦，因为这个爷爷奶奶癌症过世，那你这个发癌的几率就很高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祖宗的咒诅。所以在医病啊，或者是说在讨论这个祖宗的咒诅之间呢、啊，哈，的确是有这样子的关系啊。这个我们可以在医治祷告的时候可以提到。OK，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嗯，有，谢谢老师。
好，不客气。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因为大家在忙吧，好吧，那我们保持，麻烦你了，感谢主。
啊，结束了，我刚刚回来。
哦，你好 ，OK， 你还有问题吗？不会吧？
啊，没有。
感谢赞美主。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说你是生命的光，主啊，让我们天天都来寻求这生命的光，主啊，我们眼睛若明亮，我们全身就明亮了，谢谢你继续来照亮我们，让我们肉体灵里，我们都不再是瞎子。
阿门。
你也要揭开我们脸上的帕子，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有聪明智慧借着道来辨明，哦，主啊，是什么道是从你而来的，哦，主啊，什么样的道是假教师假先知所传递的，主啊，让我们心窍能够通达，然后能够辨明是非，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独行其事的神，谢谢你继续怜悯这地上的百姓，主啊，让那个不管是肉体灵魂都眼瞎的，主啊，让他们能看见，你也祝福我们成为这世上的光，来帮助那些灵魂肉体眼瞎的人，主啊，也帮助我们借着你的道，我们刚强行事。哦，主啊，不论去到哪里，主啊，我们都放胆传讲。主啊，趁着白日，我们多做主工。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高蒙我们，使我们成为行事有能力的门徒。谢谢你，荣耀归给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得着这个话语当中的恩膏，也祝福老师、纪念老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